前几天才刚刚过了感恩节，刚才陈言说，世界只有几处的地方是过感恩节的，当然主要我们来到美国才认识什么叫做感恩节，加拿大也有过感恩节，某一些的加利比海的群岛跟西非的利比利亚也过感恩节，因为他们都是美加以前的殖民地。那比如说中港台就没有所谓的感恩节，很多的地方不觉得什么要感恩，他要感谢是自己的努力啊。虽然有其他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啊，也有类似的节日，但是呢，他们日期的典故啊，跟这个由来是与美国是不同的。就算是加拿大，他们的感恩节是在十月第二个礼拜一啊，不是在像美国在十一月的。但是，就算今天在美国，我觉得感恩节越来越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哈，那只是放假。以前我教书的时候只放两天，现在是一个星期了。有些认为感恩节就是最好安排出外旅游的。老美很看重感恩节，因为很多还是在感恩节的时候有家庭的团聚，甚至趁机是吃一顿丰富的晚餐。像我就带着我的父母亲跟家里面20个人就去了 buffet， 因为只有中国店才会开的感恩节。或是说感恩节是一些人用来经消费盈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回想看近这十几年的美国，我觉得感恩节对大多数的百姓那些商家已经没有意义了，反而是感恩节背后的那个 Black Friday 兴奋的不得了。这个黑色星期五啊，到处是人山人海啊，争先恐后，有些啊早早就在店门前过夜，希望是能够投第几名可以抢的那些减价非常厉害的一些货品啊。有时候他们觉得这个 Black Friday 是第一时间为他们圣诞节购物来做预备啊。我们当中有谁干过这码事情？Black Friday 去抢购的有没有？啊，有啊，谢谢。坦白，抢购到个地步，打架伤人闹事，我觉得又疯狂又荒唐啊！尽显出人性心中那种的贪婪跟罪性，所以一点感恩都没有。就是去抢夺支持，其实我觉得好好的一个节日最后过的是挺可悲的。不过相信我们不是所有在座的人都知道这个感恩节的由来啊。其实美国的感恩节啊，最早是在1863年由我们的林肯总统宣布啊，就是为国定的假日。但是呢，每年都是在11月的最后的一个星期四举行的，一直到了1941年呢，由我们的这个罗斯福总统定下了从每年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来过感恩节。所以虽然今年也是恰好有五个礼拜四，但是呢，我们是都是在定好的第四个礼拜四来过感恩节的。可是第一次在美国过的感恩节是远在1621年。那个时候呢，在英国有一批的 pilgrims 啊，清教徒，他们为了要追寻这个对上帝信仰的敬虔，所以呢，他们要脱离英国圣公教的那些管辖， 所以他们就乘坐了这个五月花 Mayflower 就漂洋过海啊，横跨这个大西洋。当时船上面大概大人小孩102个人，他们一共漂了大概66天的这个航程，终于就到了麻省的 Plymouth 这个港口就登陆了。但是到步之后头一年因为穷困饥饿风雪环境的恶劣，加上有疾病，死了一半的人啊。那是因为他们坚信上帝，信靠他，而且也得到当时当地的印第安人啊教导他们怎么样种玉米，怎么样啊来捕鱼，怎么样取那个粟米，以致他们可以存活下来。说到了第二年，上帝祝福他们，他们就有大丰收。所以由那个时候的州长 William Bradford 他就倡导了要举行这个感恩的庆典，而且他们也邀请了帮助过他们的印第安人一同来跟他们足足欢宴了三天，这就开始了美国盖过感恩节的这一个的传统。其实啊，不应该是在感恩节我们才被提醒来感恩，好像一年里面就等到那一天把所有的恩典都感完了，就是这样。其实真正的感恩节应该是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今天早上趁着还是感恩节的周末，我就愿意跟大家一同来思考有关我们信徒感恩的态度和一些的行动。我们在神面前先好好来祷告。主啊，圣经的作者说你有说不尽的恩典，说不尽的，讲不完，形容不了的，但是我们却是一个忘恩的人。我们何止忘恩，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你的恩，我们就算知道你的恩，我们也不太会报恩。所以求主让我们在感恩节先来施恩，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恩典，让我们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不做一个忘恩的人。求主借着信息给我们众人很深的提醒，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为什么要感恩。就好像你很多时候你希望的小孩子要向你感谢，他们说为什么要向你感谢。首先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一切的恩惠都是由神而来的。雅各书第一章那边就提醒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下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保罗也是同样提醒哥林多的信徒，虽然哥林多自认为自己有许多的恩赐，他们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外邦人的教会，但是呢保罗就问他们，使你们与别人不同的是什么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从神领受的，那你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约伯到他生命经历苦难的时候，他讲得更清楚了，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我也是赤身要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其实坦白的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光着身子啊，来到这个世界，连一片尿布都没有带来，但是当我们有一天走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连一件内衣都不能够带去，那有什么可夸的呢？你白白来到这个世界，从零开始一直到你走，一切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赏赐。中国人说饮水要思源，中国礼记里面说到，那些古人每年都要举行交祭，就是到郊外来祭拜，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呢？是因为他们相信万物本乎天，人本乎主，所以啊，应该不要忘本，所以他们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归于天，也等于是我们知道归于上帝。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跟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谋而合的。古人都这样做，今天的人反而不懂得饮水思源去感恩。另外一个我们也感恩的原因，是因为感恩是基督徒的特性， is a Christian hallmark。 因为人的天性啊，人的罪性就是埋怨，我们是不懂得感恩的。我们认为样样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应得的，好像他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人都欠了他似的。但是基督徒有了神的生命，他就借着圣灵重生，明白，哦，原来我只不过是一个蒙了恩的罪人，所以我白白领受了神一切的恩惠，所以他开始懂得感激别人，懂得感激神。这个是他重生以后的一个的领会。上帝其实最不喜欢人埋怨他的。我们想起当日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在旷野绕了40年？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因为百姓常常向摩西发怨言，常常来埋怨神，到了最后，所有那些发怨言的人，个个都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能够进到这个应许迦南地，除了40岁以上的这个加勒跟约书亚。所以显得发怨言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如果要学会 thank you 感谢，我告诉你，那个其实有点超自然的，那个是来自神的。埋怨是不用学的，人一生下来就会。小孩子如果他饿了，他不舒服了，他尿湿了，他就埋怨，他的埋怨就是用他的哭声来跟你说。哪有做父母的，你从小就要需要教导你的孩子怎么发怨言。那你看着我 OK， 我教你，双手交叉 OK， 板着脸，嘴拉长，然后说 I don't like it， This is boring， I hate you。 你需要这样去教你的小孩吗？那你不知道他哪里学回来的不？可是呢，感恩你就拼命教，对吗？你拼命要盯住他，拼命就要去提醒他。每一次人家 serve 了他，每一次他从人家里面拿了东西，你总是说怎么说怎么说啊？说谢谢阿姨 ，thank you。奇怪，埋怨你不用教他，但是感恩你就一直要提醒他。可见，埋怨是人自然的罪行。埋怨的败坏，就是要将所有的注意力 attention 往自己身上拉。他要所有周围的人，包括上帝，都要注意到我的需要、我的感受、我的困难、我的痛苦。他要把所有 attention spotlight 在自己身上。但是感恩呢，是个超自然的行为，因为感恩是要把注意力从人的身上拉到上帝面前。他要让人明白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奇妙、上帝的丰盛。把一生都献在印度的德兰修女，他在这个印度的贫民窟里面一辈子把青春都摆上去。他专门到外面去捡那些快要死的人，把他搬到就修道院，洗好身，给他们能够吃的最后一顿晚餐，让他们死得有尊严。人家说你浪费时间干嘛，就那些还可以活的， 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他在一个美国的全国早餐会里面分享了一次他的经历。很多你把他垂死要摆进来的人，当你去照顾他的时候，他都像一般人一样，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我好苦啊，我命多苦啊，我多不舒服啊，上帝对我怎么怎么了。他说有一次他找了一个垂死的人去，那个什么都没有说，就是抓着他的手跟他说一声 Thank you， 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黄伯伯，我去那个老人院看他，人见人爱。为什么？因为他说、oh, Thank you， 每一个服侍他的护士 You're so nice， You're pretty， Oh you are so good。 所以呢，他有什么需要，那些的护士飞到他的面前去照顾他。我也看到有些人按了100次没人去理他，因为人家很怕他，人家觉得他好烦。这其实你的反应就影响周围人的反应。你要人注意你吗？还是要注意背后那位神呢？埋怨跟感恩就像水跟油，是互相抵触的，是融不下去的。一个是人的罪性，一个从神来的神性。感恩有人说也像一个温度计啊，其实可以看那个人多常感恩，就可以看得出他这个灵命有多健康。还有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就是感恩啊，照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圣经18节，是神的旨意。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这单数还不包括前面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定的旨意，单指这个感恩的事情。我们查经的时候常常每查什么经都好，都有人问我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呀、啊？又不是像我大光这样做个梦啊，没有声音这样跟我说，我怎么知道上帝要怎么做呢？啊，好像我们恨不得上帝 email 我们一份 PDF 啊，然后打开来看，就把5年计划全部给我们列出来了。这样，就算我们细细读了这上帝在我们身上这个5年计划，你肯跟着去做吗？他要你从中国回来，你肯吗？他要让你的孩子到哪里哪里宣教，你肯吗？你不要说是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其实这个症结是不是不知道上帝旨意，很多都写在这里了，要爱人啊，要原谅人，要宽恕人，要感谢，都知道了，但是症结是你肯去做吗？这里说得很清楚了，凡事谢恩，这是神的旨意，清楚了吧？那你开始愿意肯凡事谢恩吗？你知道了怎样？你知道也不见得去做。那上帝说我写的那么清楚你都不去做，那我告诉你其他的旨意干啥？所以不要在那边埋怨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上帝说你知道的照着去做就够了。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凡事谢恩吗？那既然要凡事谢恩，那我们接下来问，那怎样谢恩呢？我们如何的感恩呢？第18节说凡事谢恩，什么叫做凡事呢？如果是好事，如果是喜事，是美事，那当然我们可以谢恩呢。那如果是一件坏事，苦事、难事、不幸事、伤事，我们要谢恩吗？怎么谢、啊、首先我们要注意哦，刚才 Madeline 领事说 这段话是命令，要啊，不住，凡事。说保罗不是给我们一个建议，好像有时候在程序单呢提醒大家不要迟到，我写温馨提示。OK， 命令你要这样做。所以啊，凡事是怎么事啊？凡事是甚至于很烦的事。也许我们看英文会比较清楚一点，因为英文哈，他说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你看啊 in all circumstances， 他没有告诉你 give thanks for all circumstances， 所以并不是要你为每一件事情来祷告，他要你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来祷告，那是很大的分别。一种是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要感恩，一种就是好像莫名其妙的为所有的情况来感恩，这是不同的。如果真的遭遇到不测，天灾人祸，不治之病，痛失亲人，被人陷害，祸不单行，那怎能为这些来感恩？哎呀，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得了末期癌症，只有一个月的命。上帝，我感谢你，因为我的孩子车祸丧失了。如果我们这样感恩了，难怪那些人以为说我们走火入魔，这基督徒有问题呀。不是的，我们不是为这一些的苦难、不幸的灾祸来感恩，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种不幸灾难的当中依然可以找到感恩的事，这就是保罗要我们所做的。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good to be thankful for in the midst of bad circumstances and evil. 弟兄姐妹，这才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保罗的祝福，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刚才说过，埋怨是人自然的罪性，但是感恩是要刻意去做的，要特别去学的。感恩是一种选择。英国的 Alexander White 出了名的牧师，他特别是在讲台的祷告啊是闻名的。他的祷告总是能够找到一些可以感恩的事情。有一次主日，外面是下着大风雪，又冷又湿，路又滑，大家都很狼狈啊！大家想来到教会里面那么辛苦，人又少，在这么恶劣的天气，老牧师还会想到什么可以感谢上帝呢？结果老牧师一上台，他就开口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不是每一天都那么糟糕的，是可以仍然学习找到可以感谢的话。有人说，如果天上的星星每一年只出现一次，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是整夜不眠，要等着那个星星出来去看看，见个面，对不对？但是只因星星几乎每天晚上都出现，我们就把它习以为常。你上一次抬头看星星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每天看到星星，不会为星星出现而感恩赞美神的。所以生活当中里面越常发生的事情，你越不觉得有需要感恩的。所以为什么上帝有时候让我们经历一下苦难，让我们从当中里面去珍惜你一般把它当成理所当然 you take it for granted 的事情。当恭候这弟兄病危的时候，在家接受这个临终关怀，那我去探望他，但是他进食是非常困难，当然很瘦，喝口水都想吐出来，但是他却跟我说啊，他说我感谢神啊，水吐出来，药没有吐出来。He thanked God in all circumstances. 那他说我还要感恩呢，吐得非常厉害啊。但是呢，他说上帝每一天给他一个 window of time， 一个小时间，一段时间，让他的东西进去可以 keep 住不出来。他说以致他还可以得到一点点的营养。他的话使我非常感动，换的是你跟我躺在那个床上面，你可以为这些事情来感恩吗？你可以找到这些事情来感恩吗？你可能在那边发脾气闹情绪怨恨不想见人，你觉得上帝对我不公，我命很苦，这个不好吃，那个还没有胃口，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可以拉到自己身上，你辛苦，你使照顾你的人更辛苦。说的难听，人家看到你辛苦，当然怎么样为你祷告啊？求主快快接走吧，是吗？但是这是你想的吗？那个人矛盾就是这个地方。感恩啊，老美说 Thanksgiving is the art of thanksgiving， 凡事谢恩乃是一种有感恩生活的一种的艺术，就是在你生命当中里面，你学习学习学习，它变成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Gratitude is a choice that determines how you feel. 感恩是决定你自己的情绪感觉的一种选择。你要你自己心情怎么样？感恩就是那样的一个 choice， 它会 determine how you feel。 除了凡事谢恩，其实我们看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都是有点连贯性的，我们也要学习不住的祷告，就是在十六节啊前面说的。感恩与祷告有什么关系呢？祷告的人就是一个不靠自己而靠上帝的人，经常祷告就表示这个人是经常倚靠主的，这个人自然而然就会体会到神的能力和帮助，而他因着有这种的经历，他也自然而然的凡事都谢恩了。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掌控生命。我们为什么计划周详，对吗？我们出去旅行的话都安排安排安排，我们一做工作为我们退休金，然后我们就为儿子孩女们，我们都是想要周详的话， We want to be in control。 但是呢，一个想要 in control 的人呢，越想 control 越焦虑越不安。为什么？因为他会发现生命实在有太多东西是 out of control 的，也不在你的控制之内，所以这个是一个矛盾。你越要 control 你就越不安，因为太多的东西跟你那个意义旨意反对了。祷告并不是 control God， 有些人哎呀，你为我祷告，你为我祷告，也是来操纵上帝，你觉得听得很荒谬。祷告是学习依靠神，祷告是放下自己，愿意把这个结果交托给神。祷告其实最重要，天父都知道我想什么，干嘛要祷告？祷告是给你机会跟天父见个面，跟他建立关系。这祷告基本上面都是为你，不是为上帝。的确，你不祷告，他也知道你怎么想，但是是为了我们。有人形容祷告就像一个飞机长跟这个机场的控制台对话，保持联络，使这个飞机可以安全无险的起飞降落。如果没有控制台的指示，那个飞机长他虽然是飞机是在他的控制之内，他要冒着险，他要凭着自己有限的视野，不够全备的资讯，还有可能会出错误的判断力，紧紧张张的拼着多人的命冲上天或是降落地，当中可能出了很多问题。祷告就是跟那个遥控台对话， 使你可以安心的降落，安全的起飞。有些人的祷告就是充满了各种的祈求，因为他虽然有去祷告，他也是依然希望借祷告来 control God。 但是有些人的祷告是充满感恩赞美，因为这些人的生命啊，他是要神来掌管的，以致他们可以处处经历到神的恩典与引导。当我和陈荣陪着那个陈冰姐妹去替后事处理后事的时候，这个殡仪馆的负责人就问及说，希望在那个骨灰的盒子里面刻什么呢？姐妹想了一下，立刻说，就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他说先父在世之前就是这样告诉他说，每一步都看到神最好的安排。我们的弟兄在病中有这样的经历，他有这样的体会，这就是他自己的一句话，值得我们来学习。我们说为什么要感恩，如果知道了以后我们怎么感恩，那我们来看一下感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首先，感恩会使人健康。2014年10月23号靠近感恩节的时候， Forbes Magazine 他们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到感恩的7样好处。感恩可以打开关系的大门，好像我刚才说，你越 thank you 人家，就越多人愿意替你办事。你一副臭脸，你埋怨所有的人，我告诉你，越少人愿意替你办事。感恩改善个人健康，感恩提高心理健康，增强同情心，然后 reduce aggression， 减少攻击性，促进睡眠，提高自尊心，增强智力。哇，好多好处。所以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有很多健康的情绪，感恩是最重要的一个。加州 UC Davis 的一个心理教授 Roberts Emmons 他说，临床的试验证明操练感恩有助降血压，加强免疫功能，促进睡眠。其他实验也证明操练感恩可以减少 stress hormones， 也可以减低这个衰老对大脑的影响。哦，我们当中很多人热爱运动，对吗？他不来教会他都要去运动的，无论打球 hiking， 无论怎么样，无非也保持自己身心健康，对吗？那何必不考虑操练凡事谢恩呢？这个也可能得到同样的效果啊，比较缺少运动但是常常感恩，你可能也比别人身心灵健康一点。大家要不要回去试试看啊？第二个，感恩使人知足，使人谦卑。感恩的人是明白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他能够看出自己的无能，以致他就会想到神的大能啊。感恩的人呢，明白到耶稣所说的，离开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够做，我这一刻叫你病，你有多少的计划通通都停顿，你就躺在那里，管你有多大的野心，雄心勃勃，有多少的这种的要做的事情，我就这一刻叫你躺在那里，有什么可夸的呢？感恩的英文是 thank you， 那如果你懂法语的话，那是 mercy 哈。那其实这个字呢，是来自这个拉丁文的 mercy 啊 ，mercy 什么？恩典。所以我觉得法国人很有意思，当他要 mercy 要感谢你的时候，其实他是感激你对他所施的恩惠。我觉得这个比一般美国的 thank you 真的是高超了一点。那我觉得希腊文更有意义。希腊文的这个感谢是 Eucharisto， 那这个字呢，如果你 啊，查考个圣经，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圣餐。我每次举行圣餐叫做 Eucharist， 是什么呢？就是你明白耶稣在你身上所施的救赎的恩惠。换句话说，当希腊人说感激的时候，其实也表示到底上帝感激。哦，我觉得这个是比我们一般人的谢真的已经严重了。懂得感激别人，也是一个容易知足的人。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叫 Christina， 她罹患了一种神经系统的癌症。她生日那一天，那有人就问她：“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那女孩想了好久好久，她说 I don't know, I already have 2 sticker books and a cabbage door, I have everything。 如果换的是你跟我，你认为两本这种贴纸的书跟一个布娃娃，你就说我拥有一切了，感觉吗？今天我们的小孩有多少东西他都不觉得满足，他都不觉得应该要向你或是上帝或他的处境来谢恩，他还是整天 complain。 所以你要你的小孩子认为说 I have everything， 那在这方面我们要更加的努力。那当然感恩会使人常常喜乐，这也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这跟刚才的有所关联，因为知足就常乐嘛。所以一个感恩的人他觉得知足，知足的人就快乐。那大多数的人呢，都以为当我快乐的时候我才可以感恩的，对吗？其实倒过来，很多时候我们学会了感恩，我们就可以更加快乐的起来。现代的人很看重权力啊， sense of entitlement， 但是啊，人越认为自己权力越多，能让他感到高兴的事相对就越少。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当得的 I deserve it， 所以他不会为他这些事情来感恩。越有强烈权力的人，他的快乐指数是越低的。根据一位来自北京的社会学者工作研究的报告，他们说在中国的农村里面呢，人的平均快乐指数远比城市的居民高。为什么？因为在城市里面过的生活条件比较好啊，所以这种好的条件就加强了他这个权力感跟优越感。这样的人他很难跟你说谢谢的，所以他的感恩的心是很低的，他越感恩的心越低，他的快乐越少。所以啊，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越 deserve it you less happy？ 有位教授建议啊，如果每天晚上我们在睡觉之前花几分钟写下一天有3件要感恩的事，他说那你的快乐指数一定会大大提升，而且一个星期之后你就会马上见效，人家看到你就是笑眯眯的。你要不要回家试试看？我们想我们生命里面多一点喜乐，就有多一点的感恩。有一个老头啊，总是每一个星期五晚上拎着一桶虾在海滩里面走走走走，走到走到码头的尽头。那因为他带的是一桶虾了，那些海鸥远远都会闻到了，所以呢就一去就很多海鸥就在他周围盘旋。那老先生看到海鸥来了，就把那个虾就往天空扔了啊，就喂了这些海鸥给他们做食物。那甚至有人仿佛就看到这老先生在笑，还跟这些海鸥说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旁人看到觉得很奇怪，觉得这个没有多大意义，怎么每一个礼拜五都做这些事情，那跟那些海鸥来谢谢什么呢？啊，其实因为他们不知道背后有一段故事。这位老先生呢叫做 Eddie Rickenbacker， 他其实是二战当中里面美国的一位大英雄。 他是那个海军飞行的队长。有一次他们在这个太平洋飞行的任务当中里面，他跟他飞机上面七位的组员都被敌军舰打下来，但是奇迹的就是他们活下来，能够从他们这个打下来掉在海里面的飞机爬出来，还 爬上那个救生艇。他们八个人在恶劣太平洋漂浮了好几天，与饥饿斗争，没有食物，没有水，他们离海岸线有几百英里，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家在哪里。就在那个等死的这个期间呢，突然有一只海鸥就降落在这个Eddie 的这个的帽子上面，他立刻很灵活的就把这只海鸥抓住，然后拧断了他的脖子，把他的毛给拔掉，然后他就用这一只飞来的海鸥就做了他那个船里面饿得要死的那几个组员的一个简单的午餐。然后他把这个海鸥的肠子抽出来做鱼饵，就在那边周围捕鱼，然后他把捕回来那个鱼剩的再做那个鱼饵，再捕更多的鱼，仿佛用这种简单的技巧存活了24天，一直到他们被人家发现被获大救。这个队长后来又活了很多年，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过那救了他和他船员命的那一只海鸥所做出的牺牲。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为那个救了他那个海鸥来感谢他，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年来每个星期五从不间断他就走到码头的尽头，把那一桶的虾扔给那些海鸥，同时也认出他的那颗感恩的心。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为我们当初信主的一次的救恩感谢神，我们就好像永远报答了。这为什么耶稣基督常常设立有圣餐，这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大卫为他的救恩一天七次来向神感谢。就算你生活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跟苦况，你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可以向上帝来感谢的。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的人生哲学。他的三个命令不是建议或提示而已，帮助他驾驭人生恶劣的环境，使他终于可以为主寻道。他不受环境影响，他可以凌驾在环境的以上，是因为他有了这几个人生哲学。这边说常常不住凡事，不但形容喜乐祷告谢恩，还形容那个频率跟那个状态。这是保罗生命的操练，我相信也应该是你跟我的操练。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上帝啊，都是简单的真理，我们不用讨论太多，但是却不太做得多。但是主啊，你圣经的东西有时候也没有那么难，我们只要跟着做，我们就见效了。求主给我们的不是更多的道理，是一颗愿意的心，是一个学习的心。因为你亲口说，听到你的话，照着去做，这样才是有福。 我们只听到不蒙福，我们听到真的去行，那我们才得福。求主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得福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